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五篇，这一篇还是在第一章讲到引言和预备。引言是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下面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都是预备。我们曾经看见第三节到第八节是基督在复活里面对门徒的预备，那现在我们要借着来看基督的升天和门徒的预备。下面第一个大点就是基督的升天。第一章第九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从他们的眼界中借上去了。路加福音的结束是结束于主的升天，他的行传开始是开始于主的升天。路加的福音叙述了成为肉体的耶稣在地上的执事，他的行传记载复活升天的执事借着他的信徒在地上执行他在天上继续的执事。在福音书里面，主是独自的完成他在地上的执事，把他自己作为神国的种子仅仅撒在信徒里面。那个时候教会还没有建造起来，但是来到行传，主借着他的信徒在他的复活和升天里面来完成他天上的执事，将他作为神国的发展扩展出去，为着要在全地建造教会，构成他的身体，就是他的丰满，来彰显他自己，甚至是成为神的丰满来彰显神。下面行传第一章第十、第十一节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看了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诸位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主的升天指向他的回来，在他的升天和回来之间就是恩典的时代，使这位士灵的基督，就是那赐生命的灵，将他包罗万有的救赎应用在神所拣选的人身上，成为他们完全的救恩，使基督能够产生并建造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在地上建立神的国。看见了基督升天的异象，就加强了门徒对他的信心，并且使他们坚信基督死而复活所为他们所做成的。这个升天的意象扩大了他们对神属天经纶的眼光，叫他们与基督在诸天之上的执事合作，在地上执行神新约的经纶。主耶稣四十天之久对门徒讲述神的国，以后门徒看见他被取去离开了他们，主就在他们眼前肉身的升天。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主对门徒的所谓的教育的一部分。门徒他们目睹基督的复活，一定是印象深刻并且非常的兴奋。当他们注视主的升天的时候，他们必定不是在哭泣，相反的，他们必定是很喜乐，因为知道他们正在看见一件奇妙的事。当门徒定睛望天的时候，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天使。他们问门徒为什么站着望天，然后他们说，这离开他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他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这个就指明主耶稣怎么样在肉身里升天，他也照样在肉身里回来。基督的升天是被云彩接去，是人看得见的，他要驾云回来。不仅如此，他的升天是在橄榄山上，他回来的时候要同样在橄榄山上回来。我们确信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下面的大点，门徒的预备。第一个重点，回耶路撒冷。门徒目睹主的升天以后，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哪里回耶路撒冷去？门徒回到耶路撒冷，遵守主在路加二十四、四十九节和行传一章四节的话，为要在经纶的一面领受父所应许能力的灵。 这些人都是加利利人，对他们来说留在耶路撒冷，尤其是在犹太首领的威胁底下，是等于冒着生命的危险的。第一章第十二节说，耶路撒冷离橄榄山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大概就等于一又五分之一的公里。下面第二个重点，持续的祷告。第十三、十四节说，他们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腓的儿子雅各、热烈派的西门和雅各的兄弟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这里是新约最后一次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主受死以前，门徒没有兴趣为属灵的事祷告，反而争论他们中间谁为大。但是现在在主复活升天以后，他们属灵的光景就大大改变。虽然五旬节还没有到，他们还没有受经纶一面的浇灌下来的能力的灵，但是他们彼此不再争论，却有负担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这是有力的标记和证明，主在复活那一天他们已经受了数值一面内住的生命的灵。这也证明他们因着看见主升天的异象，已经在神新约的经纶上得着了加强。第十四节告诉我们，门徒同着几个妇人和玛利亚并主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在这里同心合意也可以翻译作同一个心思。门徒祷告可能是为着穿上父所应许的能力的灵，这是主嘱咐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原因，也可能是为着主在路加24章47到48和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给他们的使命，为着要他做见证直到地极。可能他们是为着这些事来祷告，神愿意把他的灵浇灌下来，为着要执行他新约的经纶，并且已经应许这样做。但是呢，他还需要他的选民为着这个来祷告。神是在天上的神，他需要人在地上和他合作，以完成他的计划。120个门徒，他们祷告了10天以后，就应付了神这个需要。当门徒聚集在楼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一定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兴奋。我们可以推论，他们坚定持续的祷告乃是为着圣灵的浇灌而祷告。我信他们在那10天以内是为着圣灵的进祷告。复活的基督已经回到门徒那里，并且将他自己就是赐生命的灵吹进门徒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人位了。然后呢，复活的基督和门徒同在40天，时隐时现，在那些日子他教导门徒关于神国的事。然后他升到诸天之上，被人所见。到那个时候，主就完成了门徒的教育和预备。他的升天标明了门徒在神圣大学里面那个4年的课程已经完成了。彼得完成了这个课程，现在他是另外一个人了。我们看见在行传第一章，他能够领会并且解释旧约里面关于犹大的预言，并且按照圣经教导人了。在福音书里面，彼得是这个样子吗？当然不是。但是在行传第一章，彼得大大不同于他在福音书里面的那个人，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进到他里面做他的生命和人位了。120个人同心合意祷告10天之久，这是一件大事。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祷告这么长久，因为他们有基督在里面做他们的生命和人位。不仅如此，他们是加利利人留在耶路撒冷，是在逼迫跟随耶稣者的犹太人的威胁之下的，但是他们不怕犹太人的威胁，却留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当然不是凭人的努力所能够做到的，乃是因为这120个人经历了改变，主要是在数值上的改变，不是在经纶上的改变。因着这120人经历了这个改变，才能够做得到不怕犹太人的威胁。他们已经在数值上从旧约所示转进新约的所示，结果就有基督做他们的生位、生命和人位， 并且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怕逼迫。下面一个重点，拣选马提亚。第一个小点，顶替犹大做十二使徒之一。第十五、十六节说，在那些日子有许多人聚集，约120名。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诸位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经上预先讲到那领人抓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在主受死以前，彼得常常说胡话，但是在主复活以后，他能恰当的按照正确的意义来解释旧约的预言。这个就证明门徒在五旬节那天受经纶一面能力的灵以前，已经在主复活的那天受了数值一面生命的灵了。在第十六节，彼得用诸位弟兄们这个词，这个称呼比单纯称弟兄们显得更尊贵更庄重。在第十七节，彼得接着说到犹大，他说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这职事上得了一份。这职事在二十五节也提到，这职事是只做为耶稣做见证的职事。虽然门徒有十二位，但是他们的职事却是独一的。这职事就是在基督身体的原则中的团体的职事，所有的使徒都是执行同一个职事，他们不是为宗教、为道理、为做法、为来做见证，乃是为着成为肉体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这万有之主做独一的见证。下面第二个小点，做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彼得进一步说到犹大的死和关于犹大的预言，然后接着说，所以在主耶稣出入于我们中间的时候，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劫上升的日子，始终与我们作伴的那些人中，现在必须有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主的复活是使徒见证的中心点，这见证回头说到他的成为肉体人性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以及神所命定的死，并且往前指向他的升天，天上的执事和行政，以及他的回来。所以使徒为这位万有之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是包罗一切的。这个就好像全本使徒行传所描绘的，使徒行传乃是传讲并且供应整本圣经所启示包罗万有的基督。按照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有两个人被推举做顶替犹大的，一个就是那称为巴萨巴又名犹士都的月色，另外一个就是马提亚。然后使徒他们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哪一个，叫他得这执事与使徒职分的地位。这份犹大已经离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祷告以后，二十六节说，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位使徒同列。从这里使徒对于寻求主引导的做法，我们看见在主升天以后五旬节以前，他们是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他们在主复活那天已经受了内住的灵，并且在主升天以前40天之久受了主的训练，来习惯他看不见的同在。但是呢，他们还是难以丢弃传统的老办法，用摇签来寻求神的带领。他们还不习惯于内住的灵的带领和引导，他们不像后来使徒保罗在16章6到8节所熟悉的。他们在五旬节以前还是在神新约经纶的初阶，在新约的经纶里面没有需要再摇签来得着主的引导。正确的路乃是跟随内住的基督，跟随内里膏油的涂抹。虽然基督在经纶上是离开了使徒，但他在数值上仍然在他们里面。在行传第一章，他们若已经惯于基督在他们里面数值的同在，就不会回到摇签的老办法了。他们继续跟从老办法，这个就表明即使他们在数值上有了主的同在在他们里面，他们仍然是习惯老习惯。接着摇签马提亚他蒙拣选了， 于是他就加入了十一个使徒，使徒的数目完整了，既拣选了马提亚门徒为着要来的繁殖的预备就完成了。